他这意思就是说，其实衰老是一种疾病，然后只要你 prevent 这个疾病的发生，其实你就是可以长寿了。你的 DNA 在不停的复制的时候，它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你的器官会越来越老，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差，你的各个机能会衰退，就是因为你每次 Ctrl C 它 Ctrl V 都没沾上一部分。
人定胜天这个词儿，其实是指人心安定，不受外界干扰，不为外物所动，就能改变命运的造化。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维雅，
我是果西。
我为什么说我是维雅了呢？现在，因为他们说我在 Fit for Life 里叫姥姥，姥姥和姥爷嘛，然后说我到这儿应该让自己的身份分开一些，然后觉得我在自习室里做的是维雅，不是姥姥，所以我
是那个理智的你，不是相声女演员是吧？
对，所以呢，我决定就以后在自习室里称自己为维雅，在飞福来称自己为姥姥，所以请大家习惯一下。
好的，
然后我们这期呢，其实主要。要讲的是一些关于我看的那个养生类的、抗衰类的、健康类的这些书产生的一些就是各种神叨叨的研究啊。
我正想说我们神叨叨这集终于来了。
对，这个是相对来讲轻松的一期，基本上是背上我看的这几本书啊。第一个就是 Outlive 超越百岁，
嗯。
第二个呢，我还看了一下，简单翻看了一下那 Lifespan，就在他之前那本也是抗衰的书，其实这俩写差不多。
好像是这本书出来之前 Lifespan 是这个领域最火的一本科普。
哎、对，但比这个早两年。然后这两本书，然后再加上我最近把那 Huberman 的播客呀，就是因为我上期那个 AI 里推荐的，就是我现在有了 Podfast 这个专门弄播客的工具。
叫 Podwise。
Podwise, 对。他就让我把这些播客的东西能梳理一下，于是我就看特别快，因为很多播客我根本就没听，我都是听的那个片段。
Huberman 可太需要这个工具了，真的几个小时根本听不下来，
根本听不完。我感觉我他那播客现在都够我听一辈子了，而且我英文我记下来的东西就没有中文那么多嘛。
对，
包括那 Peter 啊 T 啊，就是那个写抗衰，就是写那个 Olive 那书的那个人，他也有一个播客。
嗯，
就综合的这些吧。那我就从 Olive 来起，
嗯，
然后我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这么厚的一本书里讲什么，然后关键呢就是咱俩会，你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最近神叨叨都干嘛的，我就结合一下我的 take away 和我现在决定如何抗衰。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仪式感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每次来这个维亚家，咖啡打开，然后在里面去往里滴那个
维生素
D
和液体辅酶。刚才我给你滴的，
就是这些顺序的必须要先仪式先完成。我从第一次你给我滴这个开始，我就特别想聊这一整个了。
哎，行，那我们就开始啊。你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念过一段话吗？这个话是英文版的翻译的孙子的话，然后我反而觉得那英文版比中文版
特别好，
写得
好。
对，它叫 Strategy without tactics is the slowest route to victory. Tactics without strategy is a noise before defeat. 用来形容长寿的战略和战术。它这意思就是我们上来就看战术，就说哎，我们应该吃什么补剂啊，那我们健康饮食，我每天到底应该吃点什么才能不得那些慢性疾病啊，等等等等这些，或者说我到底应该练什么体育运动才对长寿最有意义啊什么的，上来就是考虑这些。那他说这些其实都是 tactics， 然后真正的 strategy 不是这个。然后他就讲了一共有三个这个 strategy， 他就说其实我们要真正做到长寿就要预防三种衰退，因为等于我们的衰老就源自于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认知能力的下降，就包括你的记忆力，你的执行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性格，你的性格的变化，这些下降反而更会让你更快的死去。就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独居的人会比别的人死亡率上升 50%。
为什么？因为认知衰退了吗？
对，就是因为你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就拒绝跟别人交流，就没有这个社会的支持，你就会更容易死。
哦，
反正就是说，所以可能你的认知啊，或者你包括你的表达呀、你的交流啊，然后还有情绪啊这些。
哎，怪不得咱四川流行打麻将。
哎、对，每天都有 community 的 support。
对，因为你不仅脑子要动，你还有麻友。
啊，
对吧？
反正第一个，这我没想到的，他把这个认知衰退排在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都熟悉的身体机能的下降，比如说你器官啊，然后你的肌肉质量啊，然后你的慢性疼痛，他才给单给拎出来了，就觉得这些其实是 is killing you。然后第三个呢，它叫情绪健康的下降。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也都能理解，他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如果你特别痛苦，你为什么要活到一百呢？就是你觉得是
我道尽我自己
是不是，就是你情绪健康其实也是你活下去的 reason， 它都不光是说它影响你长寿，它会让你没有理由都不想长寿。
他这本书有给出解法吗？
有，
就是情绪健康
有，
因为很抽象，
有，但是他的解法也很抽象。这个我就不得不 refer 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们李新老师写的《精神健康札记》，
还得是中西结合，
还得是中西。然后很多人都说我看那本抗炎的书像美式中医，我真的觉得这本书也像美式中医。
对，
因为其实美式中医，因为它全篇都在说现在的医学是医学 2.0，
嗯，
是看到你有病，比如说我这个血指标高，那我就给你治那个指标，什么时候它不高了，我就认为你这病好了。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发展成医学 3.0， 就是我从一个系统的人的整体健康来看你，我并不是在给你治病，而是我在帮你调失常，再把你调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让一切回归正常。
哎，你让我想起了李新老师那本《精神健康讲记》，有一个概念我记到现在啊，几年前读，他说我们的人的情绪、身体机能，大概这个意思，其实是有一个云存储
啊、
就是其实你是在不停的跟你的云上做交互，所以人常常不知所云。
哦、
哎呦，这是他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哇，好妙啊！
上回我跟你说什么，你跟我说这属于科学算命，
就是
达
到
一些。你知道吗，美式中医和科
学算
命，
对，
哎，就是你知道吗，上一期节目有的人在批评我，在咱们的那个评论区就说，张雅你在那个整个正文里边说那些研究啊什么的说的头头是道，然后最后你跟我说你相信玄学和相信中医，这些都完全没有循证系统的东西，你竟然相信，让我对你特别失望。
哦呦，对不起、啊、
我想，哎，我一点都不想说对不起、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你站的角度，如果你认为现今的理论可以研究一切，只要现今的这个 process 就是科学研究方法，你所谓的循证系统不能支持的东西你都不信的话，我只能说你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的。
嗯，同意。
所以我觉得我反正是 open 的心态，并且我真的觉得医学 3.0 绝对也是我们发展方向。我继续往下说啊，美式中医、
好，对，
然后这个他说的这个长寿的战略其实就是预防这三种衰退，他这意思就是说其实衰老是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就基本上就分这三个方面，然后只要你 prevent 这个疾病的发生，其实你就是可以长寿了，对吧？
那道理咱都懂。
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从战术层面啊，他认为四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运动、睡眠、营养和情绪。这四个其实你听起来非常 cliché， 但是他排序了。这个排序怎么排的呢？第一，运动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啊，运动是最重要，其次是睡眠。意外吧，我也意外。运动最重要，其次是睡眠。当然我觉得睡眠和运动不应该分主次，但是他认为运动是比饮食重要的。
更意外了，
更意外吧。然后第三个是饮食，就是营养。第四个是情绪，情绪它放在最后，是因为情绪这个东西你很难给出战术。
同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没什么好写的，你知道吧？它就放在最后一章了。
这个跟咱们中国人信奉的三分动七分吃，我觉得
对
有点颠覆。
他这意思就是七分动三分吃。这个完全倒过来，这个我也是挺那个意外的。因为他说现今的前沿科学研究明确表示，运动能延缓实际死亡，还能预防认知和身体衰退，效果比其他干预措施都要好。
那他有说具体什么运动吗？
哎，说了，他这里面推崇了两个特别大的，一条腿是力量，他甚至把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积累的力量训练当做退休金的储蓄，就你现在就要往你退休金的池子里去存。因为呢他说发现就人的衰老，尤其是身体机能，就是始于你很多动作做不了了，你动作做不了了，你整个这个 activities 都无法完成， 就好像比如说你现在走路走不了，那你只能待在家里，那它对你产生的影响不光是你不能活动，而是你没有办法去跟这个世界 mingle、所以呢，但是就这一切的支持是你的力量的基础，而且人会随着你年龄的越来越大，他的肌肉量会不停的流失，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去积累它，那你以后就没钱花、等于你现在的储蓄，对，是为了你以后的消费。
那他有时候具体到什么程度嘛，就是
哎，他也说了，就说你不用把自己去练成一个肌肉男，你每周只要去一次健身房，然后把每一个肌群都练三组以上，其实就足够维持你现在的现状。
每一个肌群练
三组以上，
可全身肌群很多呀。如果你按比如说三分法、胸肩背、什么腰臀这样，
对，
其实你一次也很花时间了。
对，所以你可以分成两次或者三次嘛。然后最重要，他说是整个这个脚力链，就是你从地到你整个的这个臀腿的这个爆发，包括你的上肢，这整个是一个力链嘛 ，power chain。
嗯，
你要把这个 power chain 为的是让你完成动作。我的理解就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你不是为了塑形或让肌肉看起来怎么样，但是你就要保持首先你的神经的募集能力，因为咱们现在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募集咱们所有的肌肉纤维，但是随着你这么练一辈子的话，你肯定是募集它能力越来越强，你就一直能募集它，一直让它肌肉的这个纤维数不减少，并且保持一定的肌肉质量。他认为这个就力量训练是一条腿，就是最重要的之一。另外一条腿是什么？是二区的有氧。你知道神奇的二区吗？
Zone 2吗？
对，就是所有的人所有长寿都在推这个 Zone 2。为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Zone 2啊。就是它是一个叫分区训练的一个方法。它基本上呢是按心率来分的，最大心率的百分比。比如说 Zone 1大概是 65%, 或者有的时候说是62以下。就叫 Zone 1, Zone 1就是特别温和的，比如你走路啊这些。然后二区好像是，我记不太清了啊 ,60 多到
70,73
是吧，反正60多到70多这个区间它叫二区训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温和的有氧，比如说你慢跑、椭圆机这种都比较适合二区。像你比如说激烈的运动，比如你打拳这种很难是二区。然后只有像骑车、游泳、跑步，就基本上咱们铁三涉及的这三个大项比较容易，或者这种快走，是比较容易是二区的。然后呢，70%多的可能80%是三区，三区就是稍微激烈一点的了。然后四区、五区就是非常激烈，比如说你测试200米啊，跑400米那种就呼哧带喘的，就是最高的其实现在都说六区。
那得多少啊？
六区就是叫
最大心率。
对对对，就反正就你就说最少有五个区吧。然后现在因为你训练目的不一样，你要为了增强运动表现，你肯定是要二区和三区和五区搭配，因为二区是你的有氧基础，然后三区是节奏，然后四区五区可能是你的间歇，你就是要搭配的。但是对于抗衰而言，其实最重要的是二区，因为在二区下你的线粒体功能是最活跃的。因为我们是靠叫它叫有氧运动嘛，有氧运动就是氧气参与很多，那氧气是在哪儿被燃烧的？是在线粒体里边，所以呢你的线粒体那时候是最被激活的。然后现在抗衰的所有人公认都说线粒体的健康其实对你的衰老是最重要的，你要激活线粒体，你要保护线粒体，你要清除线粒体里的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很大程度上是在线粒体里产生的。就你就把线粒体想象成你细胞里的那个炉子，然后你要让那个炉子一直烧，然后你要给它好的这个燃料，你要点助燃剂让它尽可能充分的燃烧，并且你要清除那个废物，比如说你要把那煤渣儿给清一清，把那个木头烧剩下的那些碳，
有个物质叫端粒酶，是不是？哎，
端粒酶其实就是帮你进行能量转化的，参与能量代谢的。然后我们要说，就整个人的新陈代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线粒体积的。因为你想，新陈代谢是什么？不就是你烧炉子吗？就你吃进去营养，从那里面给转换成各种
身体功能的。
身体功能就是要把这炉子一直烧着，然后烧的是一个特定的温度。所以就说在运动里面，如果你想是对线粒体最有意义的，那就是在二区进行训练。所以他非常推崇这个二区的训练。
我突然想到，其实前段时间 也不是潜在，我就每一年都会有一种，比如说日本流行的超慢跑，
哎，
对，
啊、
或者说各种流派，其实你看它的底层都是尽量让你保持在
二区，
二区，对，
没错，
然后
一区太少，
对，他发明了很多模式，运动模式，比如说老年人流行超慢跑，
嗯，
然后你看日本人就拍了很多那种广告，
对
或者拍了
对 对，
其实本质上就是咱们刚刚讲到的，
对，
就是你让你的心率在那儿，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每个人的二区是不一样的，
没错，
嗯、
是，哎，我在这里插入一下，我虽然推荐都放到最后啊，推荐一下佳明新出的女性心率带。因为你知道吗，女生就是你如果想测自己的那个二区啊，首先你得有一个心率带，然后那个心率带呢什么最准，用 ECG 的方法测的最准，就生物信号的，
嗯，
然后这个呢它就只能戴在胸口，
哦，
然后但是这种心率带女生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很磨，因为咱们那个胸嘛，然后戴着那心率带特别难受，你如果是想让它不掉它就很勒，然后你一动就很难受，然后你要是戴松了呢它就往下掉，然后我每次都掉到我腰上跟那九品芝麻官似的。
那不得是因为你腰太细了吗？
不是，因为你上面它是一个斜着的，你知道你很难把它固定住，然后到夏天磨的我都出血。然后佳明新出的这个心率带它是一个很短的，然后它这三个扣是夹在内衣下边的，所以它不是完整一圈、
哦、
它是一个夹子。反正我觉得这心率带真的女生很友好，首先你需要一个心率的设备，其次是其实你需要一个预测的软件，然后那个软件呢，比如说像我们戴佳明手表，它就会只要你运动次数可能超过十次，它就会自动给你估算出你的二区心率，然后基本上就是按照你的最高心率的百分比来算的。但是呢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测过最大心率，就是你跑步你从来没有让心率顶上去过，那你整个的心率就不准，它可能会按照180减年龄或者按照一个其他的方法给你估算，所以你要想真正知道自己的二区在哪儿，你需要进行一下你的最大心率的测试。那怎么进行最大心率的测试，像我是在那个一个专业机构就那么一直在跑步机上跑，它是这么跑的啊，你最开始先五分钟热身，配速是6的时候先跑30秒，再提高配速变成540跑30秒，520跑30秒，5分跑30秒，让你整个这个跑步时间在6到8分钟还是10分钟我忘了。
嗯，哎，有点像测那个 FTP。
哎，对，就像是测 FTP、嗯。然后你就是循序渐进，你心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到时间到了，或者是你心率到了，或者你举手说我跑不了了就停。然后我是同时测的最大摄氧量和最大心率，然后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特别大，我的最大心率是206，
好高，
对，就是很高，
应该用220减去你年龄、
对
对
对，刚才说错，不是180减年龄、220减年龄，用220减年龄我只有180多，
居然有206，
对，
所以其实你过去所有的运动的积累是能帮你提升你的最大心率的。
哎，这个人家说不一定，也有可能是你的基因，所以我经常看到群里有人说我跑到心率180的时候我就不敢跑了，我就老觉得我快猝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你最好还是测一下最大心率，因为像我全马跑全马的平均心率是180几，
那也挺高的，
而且女生比男生心率高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说很多男生都觉得不可想象，或者然后很多女生觉得对于你来讲你都不可想象，那我运动能力不如你，我就可能心率跑到160我就不敢再往上顶了，但其实你就可惜了，因为你自己没测过。
但其实像你刚刚说，你看我这么关心数据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去测，
嗯，
就觉得这个事情
太累了，
对，就是我当时测个 FTP 就是那个咱们骑车那工体比，我都累个半死，
我能说我没测过 FTP 吗？
你还没测？对，
我不敢测，
因为就是 exactly 就是你刚刚用的方法，然后而且是疯狂用劲，就是命都不要的蹬20分钟，
嗯，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对，就是你就这辈子你就必须要冲环法的那种劲儿，然后来蹬20分钟，所以这种其实测一个挺累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刚骑车没多久，我测出来3.3
啊，
没骑多久，
太高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我那20分钟有多拼，
拼了，
真的拼了，真的跟他拼了，
所以你再也不想测了，对吗？
对，后来我一听你那描述，本来你上次跟我说我还挺种草的，我听你那描述，我靠，这噩梦又要来一遍，我就不想测。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安慰的是，它和佳明手表对我的预测，甭管是最大摄氧量还是最大心率，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所以我跟你说现在手表的算法，我不是给佳明做广告啊，反正因为我一直戴佳明，就佳明的算法肯定是准的。所以如果你戴手表，当然了你戴手表你也得顶过心率才行，就是你得跑过间歇这种，你要是戴手表一直日本超慢跑，那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估测。
哎，但他也有那种最开始接触跑步，他们说你怎么练你的 zone 2， 就是你跑步尽量能说话，拿这个做自测。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你能边跑边跟旁边的人聊天的那
种感觉。对，然后聊天是在于你可以说出一个完整的短句子，比如说今天天气不错，这话你能说出来，而不要求你说一个特别长的句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句话不要求你完整的说出来。因为很多人对宗兔有误解，认为聊天就不能喘气儿，不是的，他只要求你说出短句子。
哦，又细化了一下。
哎，对，所以呢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且你的体感是你可以一直跑的，基本上你就在宗兔。
嗯，
所以你不测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测了肯定就是更精准。然后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他认为二区训练是对线粒体的一种保养，
嗯，
或者是说是一种有点像汽车去做保养似的那种，轻轻发动机的积碳，
嗯，
然后上上油，差不多那个意思。所以就是我现在每次做二区的时候，我心态都贼佛，因为原来你老觉得，哎呀，我这练这二区特没劲，枯燥，我跑的都快睡着了，因为二区真的很慢嘛，
嗯。
但是现在这么一想，哎呀，我这保养我的浑身线粒体，然后我就会脑子里脑补，哎呀，我这儿的线粒体，哎呀，扫扫地，扫扫地，自由基都跑没了，然后哎呦，我这大清爽，我的线粒体。
你看，运动归根到底还是你心态。
对，反正就是这个是二区训练。刚才我说的就是对于长寿的战术，最重要的是运动，运动里面的两条最重要的腿，一条是力量训练，是给我们以后攒退休金。另外一个就是二区的有氧训练，是来做线粒体的
保养。
另外一个他说的比较重要的是最大摄氧量，
嗯，
因为他说你保维持一个高的最大摄氧量啊，其实是你整个人体活动的能力的标志。因为什么叫最大摄氧量，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单位时间你的血液能携带氧气的数量。
嗯，
这个数量就证明着，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氧运动，你氧气是燃料，就好像你烧炉子你有多少煤，就这个人能给你单位时间搬进来多少煤，你就能烧多旺的火，对吧？那这个最大摄氧量就是它单位时间到底能给你搬来多少煤，那个煤其实就是氧气，这个数字代表了你的身体年龄。
嗯，
所以大家都知道佳明里面最大摄氧量里面有一个身体年龄，
就是靠这个测出来的。
对，它就是看你的最大摄氧量以及你的 BMI 的指数，然后以及根据你的 HRV 和你的静息心率以及你的运动最大心率，这些给你套到一个模式里。其实你是在和，因为他买的那个公司是北欧和北美的数据库是为主的，就是你等于在你整个的北欧和北美的数据库里跟你的年龄组的人来进行比较，你是占20%。所以呢就是他就说怎么提高最大摄氧量呢，其实就是要增加一些四驱和五驱的训练，
给顶上去
激烈的。对，但是这个呢我认为它并不适合一个老年人，因为你已经病了的话你就不太可能再去提高最大摄氧量了。但是从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数值。然后他那个测最大摄氧量也是他需要带一个像猪鼻子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监测你吸进去多少，呼出去多少二氧化碳，它是来收集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的，然后它会分析你呼出去的这个二氧化碳里边的什么东西，用这个来倒推然后你当时的摄氧量。
嗯，合理，因为氧元素是恒定的。
哎，对，没错。但是我认为这种最大摄氧量测试的局限在于你选的那个运动一定要是你擅长的，因为如果不擅长你可能不是因为最大摄氧量不够而累了，而是由于你这个运动就是不擅长，
嗯，
所以你测不出来你最高的水平。所以有的人测自行车，有的人是测跑步，有的人是做台阶测试。我觉得取决于你要选一个你最擅长的那个运动，并且你有这个 willingness 去测。但是我测完之后我再也不想测了，因为我测出来跟佳明给我的预测是一模
一
样，一模一样。
你不测你怎么知道一样？
对，但我测完你们就不用非得受这罪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还是可以相信一些手表的， 但是我发现佳明的是低谷的，普遍啊大多数人都会保守，然后呢苹果好像一般都比较激进，都会更高一些。佳明和苹果是两套算法吗？
哎，如果同事有佳明跟苹果，可以自个儿在家测一下。
对，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把心率带别上，再把你最大心率测了，我觉得这个必须一举两得。
嗯，这个太得折腾了。所以有什么办法能够除了四五区间，你就认年龄增长，就认这个东西越来越低？
我觉得提高最大摄氧量啊，就多拉间歇，
哦，
就去刺激心肺，就是刺激，越刺激越高。
这就是我们最讨厌的操场跑课表，但我知道它有用，我知道就是你要冲成绩的就真的得跑，而且得跑间歇，按课表来跑。
对，你没发现就是运动你想要提高，你就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舒服，
太舒服，嗯，
因为你跑什么配速你跑一段时间你就都不想变，
嗯，
对吧，然后你就一直按照这个跑就特别舒服，但是这时候你对身体就没刺激了。那课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所有你拥有的都打破，
嗯，所以他会说
不能让他舒服。
最大摄氧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超越百岁的指标吗？还是怎么着？
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代表你整个身体运动能力的一个指标，你最好就是一直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最大摄氧量，这样对你活得长肯定是有好处，我也能理解。
嗯，
但是你别为了搞最大摄氧量把自己搞死了，
天天四五去的拉。
对，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短期之内提高最大摄氧量，比如说你接下来有一些比赛，
嗯，
你想在那天让自己的身体的最大摄氧量提高。
哎呀，你的神器是不是要来了？
哎，甜菜汁。
嗯，
我最近见了一个人，我在这里必须 Q 他一下，必须表示对他的感谢。是你知道蒙牛的一个牌子叫麦盛，
那个蛋白饮。
哎，麦盛出了非常专业的，首先液体蛋白，是让你这个练之后喝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出了和 Mountain 一样的那种果冻状的能量胶，还没上市就直接脱胶了。就直接被内购，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小分子，然后它直接就不伤肠胃，然后直接快速吸收，
当能量胶来吃，
就是能量胶，能量胶，比赛能量胶。然后另外还出了电解质粉，是非常配比非常科学的。然后另外它出了甜菜汁，甜菜汁比我喝的 RA 的摩尔数要高，就是单位瓶的摩尔数要高。然后我见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老板，哎，我觉得他就是中国的 Huberman， 中国的 Peter。
哇，
非常非常
这么高评价，
真的评价非常高。嗯，我们俩见面按理说是聊那些什么合作呀，或者一句没聊，聊的全都是比如甜菜汁的真正的原理，它到底能什么，然后这些 paper 上的研究，他跟我推荐 NMA 要搭配 PQQ 吃，然后问我你还吃哪些补剂，讨论二甲双胍，
哦，
然后讨论那个司美格鲁肽，
哇，哦，
就我们讨论就全是这些。那天那个咖啡喝的我就觉得我当时就鼓励他，我说你能不能做一档播客，
或者先让他上上咱们播客感受一下。
哎，然后我一下子就对麦盛的这些东西，
嗯，
哎呦不行，他必须得赞助咱节目。
话都说这份上了，
啊，你来听听，
连人带产品都夸了，这说得过去吗？
真的是，我其实最开始还没，因为你刚吃产品，你不会有什么感触，
嗯，
但是我见完这个人之后，我非常相信他做的事儿，
嗯，
而且他们整个那个 research 那个 lab 的配置。那些人员，而且他们做的研究，他拿自己做双盲试验，整个的那个精神让我觉得他就是爱干这事儿。
而且我觉得能够深入到甜菜汁儿，然后把它做成产品的，其实一般的补剂产品不太敢做。
嗯，
你看咱们到现在喝到现在也就只有 RA，
还有一个就是更早的那个牌子，都是北欧的。
哦，对啊，你看其实国内很少人敢做这个，所以它的好处到底在哪儿？因为我，
哎，对
你药剂师，我想说
药剂师先来了。
对，
甜菜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短暂增加你的最大摄氧量，但是它不能保持，就跟高原训练一样，它是短暂的增加。第二个是短暂的降低你的耗氧量。
哦，
这两个作用同时进行，我给你念一下它惊人的效果。急性补充就是在你比赛之前的三个小时内补充，耗氧量降低 16.8%， 完成运动时间下降 2.2%， 这是男性自行车运动员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研究啊，七名19到38岁的男性分为两组随机双盲交叉实验，然后补充方案是实验组每天补充500毫升的甜菜汁，持续6天，在最后的3天里分别完成低强度和高强度的测试，这是他实验设计， 结果啊，低强度运动时约减少 10% 的耗氧量，高强度运动时减少 14% 的耗氧量。这是耗氧量的数据。对。然后呢，最大摄氧量的提高数据，就是男性自行车运动员比赛前三小时吃，刚才我说了，完成运动时间少了 2.2%。然后第二个男性自行车运动员比赛前 2.5 小时吃，是4公里和6公里的测试，完成时间下降 2.7%。
那你就是 ITT 塔林的温格高的差别。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它真的补充下，我就说基本上啊，你的最大摄氧量可以提高 10% 之内吧。然后你的那个耗氧量会降低10%几。
又节流又开源。
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原理，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就是甜菜汁它产生了硝酸盐，你没觉得甜菜汁是咸的吗？就是里面有一种叫硝酸盐的物质，然后它经过过体内之后它变成了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到血液里面产生的是扩充你的血容量，并且呢增加你的这个血流，所以让你的血流呢能更携带更多的氧气，等于一下它把你的通道给你展宽了。
它是把那个血管给扩开了。
对，把血管扩张了，因为它里面产生的是一氧化氮。
哦，
就一氧化氮在体内会让你的那个血管血流增加，所以它扩充血容量。
那这个不会产生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常常说蔬菜不要隔夜吃，就是因为蔬菜本身会产生亚硝酸盐。
嗯，
然后你第二天吃到体内之后很有可能会得比如说栓塞。
我觉得会有可能。你想啊，就是扩大血容量让血流一下多了，那如果你血管本身就堵，那它有可能会堵得越来越厉害，
然后你还没运动，你还没疏通它。
对，所以这东西都是两面的。对于咱们健康的人来讲，你增加血容量你就是能携带更多的氧气，你那炉子里进的煤就是多，因为你路宽了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只有即刻效果，它不是真正的效果，它不能一直让你这个马路变宽，它只是今天或者说这几天它让你马路变宽，你一下最大摄氧量就上升了。
那如果我每天都有氧，我可以每天喝那个吗？
可以。
所以其实它控制那个量还好，就每天那一小瓶儿。
对，每天那一小瓶儿，你可以在每天训练之前喝。我现在就是如果今天的课表特别顶，那我在训练之前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把它喝一罐，然后我去训练。但是我觉得呀，按理说就应该是比赛的时候，就跟你平时跑步不要穿碳板鞋，你就穿普通鞋，然后到那个比赛那天你就觉得起飞了。我觉得平时咖啡因和那个甜菜汁这两个绝对对运动表现有帮助的东西都应该少刺激，然后到比赛那天之前疯狂刺激一波，然后比赛那天你就觉得我靠，
然后你在现场再捧杀别人一回。
对，
什么工具都用上了。
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别到时候不耐受
哦。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试。
你会到现在因为喝的过多你身体适应了吗？就是已经不会再像刚开始尝试那么强的效果了。
不好说，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很难去量定性的去讲，因为其实个人你的体感是非常不靠谱的。你只能说，哎，我吃这段时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但这不一定是这个东西的效果，因为我吃的东西有点多。所以我在这里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反正人家说了，我觉得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反正这些科学研究都表就放在这儿了，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咱又不是吃不起，所以这个甜菜汁我决定以后认真的吃。就是我再总结一下，赛前6天开始每天喝一支，比赛之前大概2个小时喝一个。
就是这个蒙牛这个品牌麦胜它有对吧？
它有，就好多品牌都有。我觉得这玩意儿它都没有技术含量，它就是一个浓缩的甜菜汁儿，它唯一做的就是浓缩了。就咱自己如果买甜菜，因为甜菜很便宜嘛，甜菜头你拿那个榨汁儿，唯一的就是你可能喝不够这个浓度。
我的七星团有人就是这么干的、
哦、
然后他一次会榨很多，然后在里头再加点猕猴桃啊啥的。
对，他说的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运动表现补充，你就得喝浓缩的，要不然没用。然后如果你为了养生，因为这东西还补血、
哦、
你知道甜菜是补铁的，就是你喝这，如果你为是就是日常的 maintenance， 那我觉得我买过一个甜菜头的粉，它是那种粉红色的，然后我会用榨 smoothie 的时候直接扔一勺，其实就是一个保养。 但是如果你想说今天比赛，你就别再喝那玩意儿了，你就还是喝这个浓缩
的，
有点难喝，基本上是咸的，就是又甜又咸，但是它那个咸味儿就挺恶心的，我觉得。
所以 RE 做的挺好的，我喝那个就不会觉得难喝。
啊，我就喝那个喝的，我觉得巨
难
喝。难
受是吗？
啊，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比赛之前肠胃本来就脆弱，我喝完那个之后那天去比港百，我靠，我就是整个反胃全都是那个甜菜汁的味儿，我就当时就特觉得特别恶心。
嗯，
我觉得跟当天你的那个状态，
可有你吃的各种东西有关系。哎，我想起去年我们骑那个环西的时候，我当时晚上接上了维亚，然后回了那个酒店的房间，他单开说药剂师来了，
来配药。
对，他来配药，当时把我吓傻了。你要骑车比赛，别装备啥都不拿，来双肩包先把自个儿夹到，一摊开一桌子全是他的各种药剂，然后他开始叮叮哐啷在这配，
说哎这两粒儿，
对，
哎，这一粒儿，
明天要这个要喝一个，出发前两小时吃这个，然后吃这个还给我一果丹皮。
反正就是吃的东西整贼明白。
嗯，
甜菜，哎，还有一点也是那天那个见那老板跟我说的，
嗯，
运动之后30分钟之内补充那个蛋白质，除了你补充蛋白质的那些好处，修复肌肉，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在于消炎。他说是这样的，
哦，
你看啊，你运动高强度运动之后，你的肌肉是微撕裂的，对吧，你那些肌肉撕裂上，它在长的过程中，如果你这时候补充了蛋白质，因为你肌肉修复它就是靠额外的蛋白质，就好像你这盖房子，那房子塌了，你用新的砖去把那些旧的砖给砌上，如果你没有新的砖，那房子是不是就是一直是那个坏的状态，就一直是撕裂的，
嗯，
就它没有办法修复，这个其实就是无菌炎症的来源嘛，就是你肌肉炎症的来源，这个时候你把蛋白质吃进去了，然后它就相当于你新的砖到了，
嗯，
肌肉就很好，它就长得快，
嗯，
它长得快，你的炎症就消了，而且呢，你整个肌肉酸痛啊那些感觉会好很多。
哎，我同时也听过一种说法叫碳水后置，哎，
对，你为什么需要补充碳水？是因为你去吸收蛋白质的时候，如果你体内没有糖原，它吸收不了，
嗯，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的碳水是要搭配着蛋白质吃的，
嗯，
但你碳水不是真正的补到你的肌肉里的东西，而是你这个输送进去那蛋白质。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练完之后喝一个蛋白粉，喝一泵其实是有效果的。
我现在反正比赛之后我会带，原来就没有那个液体蛋白，我会带一勺蛋白粉，然后因为比赛之后它会发水，我就直接搁在那个矿泉水瓶里摇晃摇晃，我就赶紧给喝了。
嗯，
但是我想的就是你这个肌肉你得让它赶紧长上，但我没有想到炎症这事儿。我现在这么一想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想起我在去年五月跑了一次奥森半马，然后那个就这个牌子麦胜做了这个赞助，
哦，
然后他是把参赛包放在了赛后然后送给大家，我当时掏出来有点疑惑，就是我都已经跑完了我还喝一个蛋白饮料干嘛，
嗯，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对这个，而且高强的运动之后立刻补充这个，其实它都是帮你恢复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运动员和常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肌肉里边能存储的这个糖原的数量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肌肉里存储的糖原没有被补充进去，就好像你的账户你光取钱你不往里放钱，那下回你要用钱的时候都没有，所以你第二天训练你就没法练，就没劲儿。
这是不是就是快肌慢肌的区别？
嗯，不是，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啊，你就是长期锻炼，你就导致你的账户里能搁100块钱，我的账户里能搁20块钱，这样你花钱的时候就比我多，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你肌肉里的糖原，就随着你训练的越来越进阶，
嗯，
那你肌肉里能存的钱就多。但是呢，如果你这次今天把钱都花了，你不往里续，那你明天就没钱了。
嗯，
所以呢，他高强度训练之后要立刻补碳水，其实就是为了把那个钱再补回去，并且他有一个超量补偿，因为你每次高强度训练，其实你就都进步了。然后你本来有100块钱，这次你就能存进120。
嗯，
然后你多存一点，你就能试探到底多少钱能存进去。
所以肌肉就这么长出来的嘛，块儿就这么练大的。
对，而且你肌肉里能，其实你看有氧运动员他块儿不大，但是他不吃不喝这么多个小时就一直这么有劲儿。
嗯，
就是因为其实咱们吃的碳水很多时候你补不进账户里，你就变成脂肪了。为什么你看那些那么瘦成那样的运动员，他们能吃那么多米饭，但是他不长肉，就是因为人家都存账户里了。 咱们没有这账户，所以你就得训练。如果你的账户到了他这个程度，你不但运动有劲儿，你还不长胖，因为你的碳水都存成鸡汤圆了。
但是你看咱们讲完下来，其实怎么进食吃什么还是很有讲究的，就不是我光把运动量拉开，把这个热量缺口拉开，然后我使劲吃。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犯的一个误区，进入的一个误区。
那现在咱们就讲营养。
嗯，
然后营养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跟那个 Huberman 讲糖那期截然不同的理论。他说其实吃了多少比你吃什么更重要，对抗衰。他非常非常推崇或者建议跟 lifespan 一样，就是限制卡路里。
轻断食的那种是吗？
其实他就说甭管是用小白鼠做的数据，还是观察的人的那种实验，长期跟踪的实验，就是限制卡路里都会长寿。
嗯，这个跟咱们做16:8的原理是不是一样？就是引发细胞自噬。
对，他其实现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现今的科学还无法100%解释这件事到底是因为什么，只是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比如说它能激活线粒体的什么什么功能，让线粒体更有活性，或者让这个 C 细胞 T 细胞自食，就是启动自食。因为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个电脑，当你的电脑不运作，它在待机的时候才会有磁盘清理跳出来，说哎，你现在要不要做一次磁盘清理。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干活，它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当你一段时间，比如说16:8，你这个16小时不吃饭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哎，那我可以做磁盘清理了，他才能有这个办法把这些人手腾出来给你扫扫地。
哎，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我曾经非常奇妙的做16:8的一个经验。首先我说我的结论是我一点体重都没减，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的精力体重有什么提高，我觉得可能做的方法不对。但是我有一个我特别私人的体验，就是我在做16:8的时候，我过去的回忆经常攻击我，突然在那段时间可能是神志清明了还是怎么着，然后我的很多以前发生在我记忆的很角落的我根本记不起来的事情，突然把那个放大镜指在那个角落一样。
是在进食的时候还是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在整个，我当时用了3个月的时间做16:8，我那3个月就感觉是在疯狂的放电影，放我过去人生遇到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告诉，就可能去联系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怎么样。他说哇，这个你都记得。我说我也很奇怪，我居然把它想起来了。
就感觉你的大脑的一个区域被激活了。
对，然后我把这个反应告诉我当时营养师，然后我营养师说不是说100%确定，他确实有看那个理论，说我们的有些记忆是储存在脂肪里的，然后所以当你在做16:8的时候，你的脂肪数在减少，它在减少的过程中就释放出了这些记忆，然后就开始让你产生了这种脑中放电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在想，对对对，你看我不是一种幻觉，它真的产生了。它就是突然我在工作，啪的一下，我想起了几年前跟一个朋友走过的一条路的那个路牌是什么，就是产生了这种放电影，细致到这种程度。我都问他，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去散步的时候有个路牌，
他惊呆了。
对，他惊呆了，
他
说
他觉得我在古希心目中原来如此的重要。
完了，他可能误会了，就是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才会觉得哇，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science discovery 它多么的奇妙。而且我很感激，当我提到这个，他没有觉得你肯定是心理作用，但是我真的看到过一个说法，然后这个说法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细胞在产生这些时候，你在减少你的细胞的时候，它释放出来了。
哎，那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冷笑话，就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记忆力不太好，因为体脂太低，没有地儿存。脂肪细胞都用完了，没有。
我没想到被你这样所用，
没有地儿存记忆了。
但是你觉得 make sense 对不对？
make sense。
嗯，
我经常听很多人说他们不是轻断食啊，我在16:8这种是轻断食，人家就直接断食。断食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思维又怎么样啊，无比清晰啊，这个那个的，就太多了，辟谷什么的那些。但我现在做不到。
哎，咱俩可以哪一天相约去参加那个？
哎，可以，就你发的那个嘛
，Vipassana 是吗？哎，那我觉得挑战有点大，因为它是10天不说话。然后我有一朋友刚刚去完成了巴厘岛的那个 juice detox， 就是7天的时间就果蔬断食
啊，果蔬断食那个我知道，就是那个 program， 然后住在酒店还挺舒服的。
对，他还去练 CrossFit， 然后他说，
啊、对我看过、那个，
对他说他饿了3天只喝果蔬断食，然后去问 CrossFit， 他觉得他的整个的劲儿简直就跟
劲儿特别。
对对，就吃了菠菜大力士一样。
我其实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的做16:8，我就是因为看完这个之后，我现在就在16:8。我原来不肯这样，是因为我胃不好，我这个电池，你可以想象是电池老了，它虚，就我吃啊，我也吃不进多少。但是呢，我要饿的时候就马上就快死了，必须马上吃东西。所以我原来尝试过16:8，就不行，
太饿了
、嗯，而且我平时我得训练，你这个训练你不能饿着肚子训练吧？哎，我才发现不是，我发现你不是说真的特别饿的时候饿，是你到原来吃饭那个点儿你会饿，就是生物钟，就好像你明明不饿，但是你每天都晚上6点吃饭，你到6点就会饿，
嗯，
就它是一个生物节律，然后你只要知道这是一个生物节律，你不去管它，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你发现就不饿了。
哎，这个难道不是因为瘦素是一种，或者说饥饿素，它其实是一种信号，是一种脑信号。
哎，
就它可能跟你、
那个、对,
对，你以为你真正的所谓的饿，它只是产生了一点脑的这个信号波动而已。
有可能，
你忽略掉那个信号，你没有那么饿的。
然后你自己摸摸你身上的脂肪，是足够你的身体烧很长时间，你就不会真的饿死。然后我发现我去骑车，只要我不进行激烈的体力运动，然后骑着骑着你会发现不饿了，因为那个就是饿过劲儿。就点儿过了，
你忽略掉那个激素发来的信号，那个脑信号，其实你就发现还好，你是有能量的、
嗯、对。
那你现在是啥 routine？
然后我现在呢，先说我是为了激活我的免疫细胞，我为了活到100岁尝试16:8、
嗯、
我觉得我需要饿一饿我的细胞，让它有时间去清打扫炉子。哎，
你看，
所以我现在
这个任务，首先这个游戏有了 epic meaning，
对，它用一个更高级的欲望打败了这个欲望。然后其次呢，我现在变成了一个自由式的16:8。
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限制每天都要16:8
啊，还能这样啊？
嗯，因为你想，你就是激活一下细胞，对吧？那你其实定期激活一下就可以，你可以比如说我这星期我周末有一天断食，或者周末两天轻断食，平时我不轻断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激活的其实就是那16个小时的事儿，你不非得要每天都这样。
那你不坚持它能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机制吗？
它不是那种 day to day 的，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你这一段时间不吃饭，就这16个小时它其实就激活它了。
那它其实我听下这意思，其实它是不是在设计一个东西，本质上还是让你找到那个轻微的饥饿感，至于你找到路径是什么不重要，你不用原教旨的去遵从它的。
对，而且他说你进行长距离耐力运动的时候其实也能激活免疫细胞，因为你在锻炼的那段时间你是负卡路里的。
哦，
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本质上就在于你需要有事没事的让身体这一段时间有卡路里赤字，
嗯，
就够了。
嗯，
所以他就说这种卡路里限制其实是比你吃什么对于那个你的延年益寿其实是更关键的，这一点其实还挺反常识的。
是的，因为我之前认识16:8无非就两种，一种是按时间每天吃8个小时然后饿16个小时、
嗯、
要么一种就是每一周找2天的时间
就断食
到500卡为 cap，
嗯，
就你是一整天吃的都不要超过500卡。
对
对，这是我听到两种，但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
而且他现在新的研究在于，就是你吃特别低热量的东西，比如说你啃胡萝卜黄瓜，或者吃沙拉菜、
嗯、
或者喝那种热量极低的汤，是不影响你断食的效果的、
哦、
因为咱们又不是为了说要什么生酮，就生酮那是你酮，就是多一点点碳水都不行、
嗯、
或多一点蛋白质都不行，咱这不是为了这个，咱们就是为了让身体这段时间有财务赤字、
嗯、
你只要有赤字就是够时间够长或者赤字够多就 OK 了。然后他还说，如果你无法做到健康饮食，无法睡得特别的睡眠质量特别高，那你就要考虑就是少吃一点、
嗯、
也是延年益寿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挺实用的，就是老人的说法七分饱，
嗯，
不要让自己有那种特别多的卡路里的盈余，其实就是对长寿非常好的。我觉得七分饱这概念，你看我姥姥103岁每顿饭都七分饱，她从来就没吃饱过。
Oh,
而且他再爱吃的东西他都是浅尝辄止。
你看人家这真的就超越百岁，
你说不用看着
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超越百岁
了，
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是对我来讲一个挺大的。然后他一个是讲就是说整个的卡路里的总量啊，是对抗衰很有预测性的，还有一个就是胰岛素、
嗯、
就是说咱要保持胰岛素敏感性，就胰岛素这玩意儿太重要了，就胰岛素一分泌 各方面都不好了，你的线粒体也不好，然后你整个的各种器官机能就都不好，就跟你在你喝完酒以后，酒精在身体里的时候，它各个好的循环都被你关闭了。
嗯，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胰岛素在你血液里分泌多的时候，你各个好的那种循环就都被关闭了。
那其实你这样说它是反少食多餐的吧，因为少食多餐就会引起你的胰岛素持续分泌，只是它不会有血糖那么大的起伏。
对，我觉得它就是它还比较主张十六八，就这种让你保持胰岛素敏感性。然后其实胰岛素这个就跟你吃什么关系更大了。
嗯，
他这意思就是酒最好是别喝，但是为了情绪健康有时候你还是喝一点。
嗯，
因为这玩意儿都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互相均衡。 对，
对，你不能说我这辈子都不喝酒，那有时候那我就不活了，我干嘛活到一百，我连酒都不能喝，就反正是一个度。
嗯，
他就说你不要问我我该吃多少克糖不会影响我的胰岛素，那人和人差太远了。
嗯，
你的剂量永远是和你的耐受程度匹配的。反正他这意思就是酒最好不喝，精加工的碳水和糖其实就是还是那套嘛。
对，
就尽量少吃。但是原来
里面，
原来我们对胰岛素的看法是说它就是影响你存不存储脂肪，影不影响减肥效果。那现在看来影响胰岛素影响的不止那么少，它影响到更多你身体机能。
我能想象的胰岛素一定能影响情绪，
哎，
波动一定会影响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就强调了，这里面就是睡眠的作用交叉进来了。就他有一个实验，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震惊。他就说啊，他找那个一堆年轻人，然后每天晚上只睡 4.5 个小时，四天之后他们处理葡萄糖的能力下降了 50%。
哦，
就一下变得胰岛素抵抗，说你能长直接长20岁，就是在你的处理能力上，你的处理能力能下降成那样。然后这还有一个好的睡眠和糟糕睡眠的天壤之别，每天睡5到6小时会导致血糖的峰值反应直接上升10到20个毫克。
哇，
然后并且呢让你的总水平上升5到10。
但其实每个人每个晚上该睡多少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现在基本上主流研究就是7到9个小时，睡少于7个小时就属于不足，但是超过9个小时就属于睡太多了，和睡得少的风险是一样的。
嗯，
然后哎，
睡多了也不行是吗？
睡多了也不行。但是呢，我在这里面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得多的人他本身就有病，所以
嗜睡是不是？
或者就是你身体不好的人，很多时候他就天天在床上躺着。我觉得这东西它不一定是个因果关系，因为它现在写的是每晚睡太长大于9小时全因死亡风险高50%。
嗯，可能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
对，我觉得它也许是个相关性。嗯，因为你每天睡10个小时的人那是什么人呢？你睡这么长是因为你睡眠质量特别差，你老睡不着。
哦，
所以你才会需要在床上躺10几个小时。那这样的人本身他死亡的风险不是因为他睡多了，而是因为他本身有睡眠障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得
辩证看待，
辩证看待。
嗯，
对。然后在说睡眠之前，我要说他比较推崇的一个是血糖动态监测。他认为
就是你之前那扎手指，那
不是扎手指，是贴片儿，就是在那个胳膊上埋一个片儿，就是雅培就有埋一个片儿呢。你只要用手机那 NFC 夸一贴，马上你现在血糖数值就显示在手机上。
什么叫买一片？这还是扎进去呗？
扎进去，但是它不疼，它是小软针，你就感觉你的皮肤上贴了一个不干胶。
嗯，
那不干胶上有一个 sensor。
嗯，
然后它是在时刻读取你的血糖的。你要是想知道此时此刻的数据，你拿手机一贴就显示。这个玩意儿非常好使，但是唯一不好的在于不能游泳。就我是下了几次水之后发现它就不准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长期贴。
哦，
但是如果你不游泳，它洗澡是没事的，你就是不能下水太深。
你买来为啥呀？
我就是想看一下我吃的东西吃的什么样的选择，然后以及我的压力，因为你知道压力皮质醇和胰岛素关系特别大。
嗯，我的天敌皮质醇
我的天敌也是它然后呢就是说看看他们对你的影响。其实你弄个动态贴片贴个一个礼拜，你就非常知道你的血糖波动。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但是就是因为我每两天就要游一次泳， 反正我那个玩意儿挺贵的，一两百块钱一个。
糖尿病人是不是其实挺需要这样的一个？
哎，对对，这样你就不用扎手指，但它没有扎手指那么准。
嗯，没关系嘛，因为你是日常生活监测嘛。
哎，对，反正这个 CGM 是他推荐的。
嗯，
然后另外呢，我还干了什么事儿？首先确立了 NMN 的好处，有用。就因为它是线粒体级的保养品，然后因为它在体内会转化成 NAD 加，那 NAD 加呢其实是有点帮你运煤的，就帮你烧煤，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烧煤的添加剂，
嗯，催化剂，
催化，反正就帮你完成这个能量代谢的。所以我是吃完 NMN 我觉得感觉特别好，就我感觉我整个血槽长了。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你看我要录三个播客，然后我又要训练，原来我在干完这里面的四件事里面的三件以后，我就觉得那件事我不可能干了，就是你整个人就累，而且你是对自己干这事没信心的。但现在我觉得哎，我好像还行，原来可能能折腾到十点，现在能折腾到夜里十二点，就延长俩小时血槽的感觉。
哎，但是我吃了一个也是里头含 NMN 的，而且浓度挺高的，然后我知道那个的分类就是提升精力，我就是好奇吃，然后我发现它让我持续一周晚上到了一点两点都睡
不
着，对，就而且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跟我在吃的那个联系起来，我以为是事儿太多了，然后我回头去看不对，我那段时间的唯一最大变量是我开始吃那个东西了，就实时反馈，比如说我今天吃，我第二天就开始失眠。
我靠，那你那劲儿有点大。
对，我觉得可能是剂量，以及它可能真的是有那么一个功效的。
而且我怀疑你那里边加别的东西了。
我也怀疑，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抗衰产品。
对，有可能你那玩意儿里面跟那个氮泵似的，里面还有什么兴奋剂什么的那些。
吃了一周我就给它停掉了，就是因为它太实时了来的。
你这有点搞笑。
Immediately， 对，把我吓一跳，一周睡不着。
然后我看过这几本书和播客以外，我还补充了第一个是维生素 D。第三的第一剂，
嗯，
因为呢我发现首先维生素 D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存在在小绿粉里的，因为我天天不喝 AG 嘛， AG 小绿粉里面是没有维生素 D 的，然后维生素 D 的唯一的活性其实就是来源于 D 剂，所以它所有的那种好用的都是滴管，就是要不就加牛奶里边，就它得加一个液体里边。
嗯，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都会缺少维生素 D， 因为你涂完防晒霜它都不合成维生素 D 了。
哦，是吗？
啊，就是你涂完防晒霜你就不叫皮肤表面照射太阳了，没照射，没射着，因为它把红光蓝光都给你屏蔽了
啊，
所以没用，你必须是裸露的皮肤照。
心碎。
所以就是你挺难不缺的。然后维生素 D 也是和你的能量代谢息息相关，
嗯，
所以我现在就加了这个补剂。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说 NMN 要搭配 PQQ 吃、
嗯、你介绍一下，我都没听过 PQQ。
PQQ 叫肉灵芝好像、嗯、然后呢它是可以和 NMN 搭配在一起辅助你的 NAD 加发生作用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不能被合成，只能靠额外补充，然后呢但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但也是刚才我说那个神奇的老板
嗯
跟我讲的、嗯、他说他吃完了之后觉得特别好，而且我主要是相信他的话，我就买了，也不贵，
嗯，
反正我就是加了这两个东西。
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特别想约我的闺蜜一起去打那个 NAD 加的针
啊、哦、可以、
嗯、
可以，
对吧，就是
长效针，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画像、嗯、因为别人可能都觉得我神叨叨的，但我
你知道我前两天干嘛了吗、嗯、我前两天还去咨询干细胞呢。
哦，
嗯，我觉得这个神神叨叨咱留可以下一期再说，因为我约了面诊
啊，
去问一下，就是我就在想是不是现在存储一些，然后等以后老了需要的时候再打。
那我给你一个反馈，我不是之前去主持了一场那个抗衰论坛吗、
嗯、
那个论坛给我，因为他们请了一堆就是自己在抗衰上面已经实践了很多的，他们叫极客，就是很能够下功夫的那种、嗯、就是他们都开始做比如靶向细胞啊蛋白质啊什么这方面层次了、嗯、所以像咱们刚刚说的端粒酶啊、嗯、还有吃这些东西，我发现对于他们来说是入门、
嗯、
然后干细胞对他们来说也是入门，
必打的。
对，就是我默认你是我们这个抗衰极客，你就一定会经历的这么一个流程。我当时好吃惊，我才觉得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世界、
哎、但是你没发现就是在经济好的时候你跟这些成功人士聊，大家都是说的是接下来资金啊或者什么的融资啊下一轮，现在你见这些人大家 嘴里有的没的都是 NMN 啊，
可不嘛，
打这个打那个呀。
我那天还感慨呢，我说我们那个常常我投资人朋友啊，都不是我的投资人，就之前找我可能都是聊聊项目 pitch 啊，或者互相有什么项目，或者找我来聊聊专家电话啊什么的。你知道自从去年开始就这个行当不是差不多没了吗、
嗯、
跟我找我聊天都聊什么跑步呀抗衰呀长寿呀、
嗯、
刚刚说的那个巴厘岛那个 juice detox 其实都是投资朋友找我聊的，
嗯，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开始关照内心关注自己。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开始练仙丹了就是长生不老药，这不就是长生不老药吗？因为
互联网的尽头是炼丹。
我之前就你知道我们原来还卖过 NMN， 但是就因为特别贵所以就买的人很少，然后大家就我就自己下好多单，
嗯，
他们就问我说你 NMN 到底是啥，然后最后我都一句话解释，就是长生不老药懂的人就懂
灵丹。
然后我最后说一句 NMN 是干嘛的， NMN 是修复 DNA 的，你的 DNA 在不停的复制的时候它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你的器官会越来越老，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差，你的各个机能会衰退，就是因为你每次 Ctrl C 它 Ctrl V 都没沾上一部分那这个 NMN 就是帮你让它恢复你年轻时候的复制的效率、
oh.
所以这样你其实有点冻龄的意思，你如果每次 Ctrl C 都能 Ctrl V 到百分之百，那你不就不会老吗其实、
mm.
对吧。所以我就说长生不老药你说有没有毛病，
没毛病。就咱们现在其实运动也是长生不老药，其实像刚刚说的我们说了运动说了营养说了睡眠然后也说了补剂，每一项都是长生不老药，
对，
说白了
对
吧。对，
其实我那个睡眠啊、
嗯、
跟刚才说差不多了，
嗯，
其实就睡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嗯，
然后呢在营养和睡眠当中永远其实优先是睡眠的。
哦，
因为你想你睡眠不够的话你的那个什么胰岛素什么的什么葡萄糖处理能力下降 50%， 你说你得少吃多少糖才能抵消睡眠对你的影响，所以就先睡够。你会发现其实长寿刚才我们说的 NMN 花钱对吧，打干细胞贼贵，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俩都不花钱，
嗯，
运动不打花钱吧，睡觉基本上也算不花钱，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个最不花钱的就是情绪健康。
嗯，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说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重要程度我觉得和刚才那些是同等重要的。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把情绪放到相对没有那么展开的一个部分，就是
应该不好展开。
对，因为连我这样的人我对我自己的情绪的觉知都是很钝的，
嗯，
就是所以我常常有朋友跟我说觉得我是一个很淡淡的人，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可能一直要做的功课，所以你没有办法以数的方式给它描述出来，然后我怎么提升情绪，首先你得知道你有情绪啊，我要是知道了我还能有这癌吗，对吧。
对，但是也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主观幸福感，因为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痛苦的活到一百呢，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灵魂拷问。
对对，这是这本书提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对，OK， 那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
嗯，
然后咱们总结的时候再进行一些推荐。
好呀好呀。
我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超越百岁或者 Lifespan， 因为他们真的特别啰嗦，巨啰嗦。
所以你看你推荐那么几次我都没看，我就等着你聊呢
对，我觉得聊完真的就差不多了，他里面举了大量的例子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儿，说实话我没觉得有什么。
哎，这个我就要给大家预告了，就是我特别反感用几百个例子来讲一个事儿，所以就让我特别的反感，也不是特别反感，我特别读不进去贪婪的多巴胺。
我觉得特好、嗯、
对，
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们俩产生了有史以来巨大
的
分
歧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好好的聊一下。
对，必须要聊一下。那如果你让我推荐，我觉得还是推荐用 Paul Weiss 来读 Huberman 的播客。
嗯，
我觉得他的播客还是挺
值得听的。对
对，你如果没有时间听也没关系，你可以看一眼 Paul Weiss 总结，我觉得也算你看过。
关于 Huberman 我还有一点，就是有我之前在曼谷跟一群新朋友认识吃饭，然后有个朋友就说我那个早上起来我睁眼出去晒了20分钟太阳，我一抬头然后他也抬头，我们仿佛就在人群中认出了彼此，他说你也听 Huberman， 我说你也因为这一整套就是 Huberman 的这个
核心，就是睡眠那一期对不对，就是
他
那个什么，
他好多期他的讲、
啊、
对，他说醒来就要出去让你的那个瞳孔接受太阳自然光、
啊、
然后早上起来你要做什么，这是这他这一整套、
嗯、
他的 cult
理论，
因为他是个美国人嘛，他就跟我说他们作为美国人而且作为比较白左的人、
嗯、
他说 他们这个群体的人对 Huberman 充满了感激，
嗯，
就是觉得一个学术造诣也挺深的人愿意天天把这些话叭叭叭叭叭像废话一样跟你讲几小时，然后把这些科学的东西普及给你，对他们来说是充满感激的。
能理解。然后我想说我希望以后自己实验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大家一说什么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就互相之间人群中望向
彼
此，或者干出一些咱们以后肯定会有一些奇异的行为，从包里掏出了 NMNPQQ 然后呢大家就知道，
我们出去约咖啡都会自个儿带一个滴管
买维生素第三滴，就记得
完成这个仪式，
然后平时出门戴个蓝光眼镜
对，好，然后如果让我推荐，我觉得我会推荐刚刚说的那一本那科学算命，对，那本精神健康讲记。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读的这本书，然后我念一下，我当时我读完了，我也写了一小段小小的这个描述，然后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冬天最冷的时候，我和朋友在胡同里吃饭看星星，聊到我们人生的进程和生活的状态。朋友说，你知道吗，人定胜天这个词儿最开始不是指意志坚定的人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其实是指人心安定，不受外界干扰，不为外物所动，就能改变命运的造化。这个定是禅定的意思，
哦，不是确定一定，
对，是禅定，
哦，
是人定胜天，是要禅定下来你就能改变一些万物的造化。我当时听的就特别的震撼，就是因为这个词儿对于我这种一刻都停不下来的人，我觉得要做到无为是一个特别难的功课，我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他接着说我推荐你看本书，就是精神健康讲记，我就因为这一个种草这个词儿，我觉得这本书我看定了。但是我说实话，当时看这本书精神健康讲记我真看不进去这名字，直到我后来我做完这个手术嘛，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修一修自己，就是不要那么躁动，我才看了这本。然后我当时就描述说，作者是一门中医，他讲身心调适和精神发展带着一点佛理的意思，但比喻又很新奇，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云存储，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比喻，所以我才说我们看完了我才知道原来人不知所云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里头还提到一个词儿叫心为物役，役是那个奴役的，就是役，劳役的役，
劳役的役。
对，我说我们为人子女父母夫妻首先要去捡起那个我，让自己先有能量，才能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流动和关爱。但我最后我看完我就说，其实书里很多说法我仍然是疑大于信，然后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也并不是完全相信中医的，但如果我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一定会得到巨大的抚慰。因为就像是在枪林弹雨中痛哭的人转身发现一个包容宽厚的肩膀，精疲力尽的你会收掉力气不自觉地靠上去，哪怕他是来自敌方。我觉得这是我读完这本书他打开的我的一种包容度。
OK， 所以挺推荐的。
对，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咱们抱着兼听则明，可以去了解到底这科学算命
是怎么算的。
对，
我觉得算挺好，真的我是李森的粉丝，真的是 OK。 那行，那我们下一期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想好，但是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各个这个媒体，然后可以进群。
对对对，
因为之前忘了说了，
我
对我们现在建了群，大家快都进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对，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